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16号，公元2004年1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康区著名宗教领袖天波景灭听座不幸病逝。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乌鲁萨拼措岭的访问行程。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圆满闭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年72岁的西藏知名佛教大师、康区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的创建人堪布景灭拼座于2004年1月7号上午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医院里与世长辞。根据可靠消息证实，上月29号，堪布景灭拼座因心脏病住进中国成都的第363号军区医院里，新年初在该医院里做了心脏手术，昨天上午不幸去世，享年72岁。昨天下午，堪布景灭拼座的遗体已经运往西藏东部甘孜地区色达县附近的拉荣五明佛学院。但最新消息透露，中共当局从昨天开始在甘孜境内散布武警部队，加强戒备，并禁止当地民众靠近堪布景灭拼座的遗体。3天前抵达尼泊尔的一位来自西藏色达县的流亡藏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表示，上月底堪布景灭拼座在拉荣五明佛学院举行传法活动时，病情一度恶化，被送往马尔康县的一家医院里，但是因为病情严重，转送到成都的第363号军区医院，并在该医院里做了心脏手术。该医院医生当时提出建议说，堪布景灭拼座应该急需送往北京进行治疗。昨天下午6点钟，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为沉痛悼念这位西藏知名佛教大师的不幸病逝，特别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从达仁斯拉门罗赶集的汽车站开始，手举蜡烛念诵祈福经，聚集在大乘经院广场里。93运动会长详细介绍了有关堪布景灭拼座的病逝的详细经过，并表示堪布景灭拼座一向深受西藏人民的崇高爱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感到震惊和难过，同时面对西藏的宗教领袖一一受到中共的破坏而丧失生命，我们流亡藏人更应该举行各种活动，呼吁国际社会要求中共制止持续迫害西藏宗教领袖的行为。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发布唁函，沉痛悼念堪布景灭拼座的不幸病逝，并祈愿他的转世灵童尽早诞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唁函中称，堪布景灭拼座的突然病逝不仅给藏人，同时给分布在全球的他的学生带来了深切悲痛，并一致会祈祷他的转世灵童早日来世。堪布景灭拼座为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贡献了一生的力量，他的离去是我们每一位佛教徒的巨大损失。西藏流亡政府同时还向全球的堪布景灭拼座的学生表达了深切慰问。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组织民众在大乘经院里为纪念堪布景灭拼座举行了祈愿法会。据透露，很多藏人怀疑堪布景灭拼座患心脏病主要是中共摧毁他的佛学院、驱逐他的学生并禁止他从事佛事活动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流亡海外的堪布景灭拼座的学生向西藏流亡政府致函，要求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派遣医学专家前往西藏甘孜地区色达县调查堪布景灭拼座去世的原因。堪布景灭拼座是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的创始人，拥有8000多名弟子，其中包括从中国各地来的汉人学生有上千人。他也曾应邀前往中国的北京、宁波、广州等地传授藏传密宗佛法，与1980年创建的色达五明佛学院是西藏乃至中国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佛教研修中心之一。90年代，堪布景灭拼座访问过印度等南亚国家和美国等西方多国， 在印度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担心堪布景密拼作的影响力，中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压制他的学院。2001年6月，中国武警袭击了这座佛学院，摧毁了3000多所房屋，驱逐了7000多名学生。2002年4月18号，中共当局通告拉荣武密佛学院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400人。当时堪布景密拼作要求官方维护中共宪法中所规定的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例，并对中共官员说，没有一个学生是他请来的，他们来这里是修习佛法，所以他也没有权利赶走他们。2002年6月，堪布景密拼作被当局强行拘押了一年之后，返回到了他创立并且主持的色达五明佛学院。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引述达赖喇嘛的特使杰日路坠金森的话说，堪布景密拼作的去世是继班禅大师在1989年圆寂的噩耗之后，成为最令人悲痛的从西藏传来的噩耗。堪布景密拼作生前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为保护和弘扬以及发展西藏的佛教文化而工作。堪布景密拼作于1932年的藏历3月诞生在西藏康区色达洛诺地方的一个牧民人家，父亲名叫白德，母亲名叫玉措。堪布景密拼作6岁开始学习读写藏文，他6岁时父亲去世，14岁时他在哲宗堪布苏浪前剃发出家，受沙弥戒。16岁那年，他到泽丘卡的托嘎仁波切处求学，22岁受比丘戒，27岁返回家乡的洛诺寺。1980年堪布景密拼作创建了拉荣五明佛学院。1985年第十世班禅喇嘛视察色达时会晤了堪布景密拼作。1987年堪布景密拼作与众多学生一起朝拜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1989年第十世班禅喇嘛邀请堪布景密拼作前往北京，在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受法讲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乌苏萨拼措岭的访问行程。根据乌苏萨西藏流亡社区地方总管班颠顿柱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乌苏萨拼措岭举行的为期3天的佛事活动后，于今天上午乘机前往该邦首府布格内西瓦，其后将前往马哈扎希拉邦首府孟买展开访问。另据直比卡古罗波新闻网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下午在乌苏萨举行的记者会中回答十多名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为解决西藏问题，一直希望同中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达赖喇嘛当时还对西藏人民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以及近期大量汉人陆续移民到西藏表示了担忧。达赖喇嘛强调，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了藏中取得和谈一直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对此相信在这种动力下，中国政府迟早会回应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当一名记者问到如果达赖喇嘛圆寂的话，有时会负责西藏事务时，达赖喇嘛表示，这种权利是在全西藏人民的手中，每一位藏人都会肩负起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责。另外，乌苏萨西藏流亡社区地方总管班颠顿柱向本台表示，昨天下午达赖喇嘛还参观了当地日贡突颠明珠林寺院，并向当地各八个寺院的代表和僧俗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后同印度地方议会代表和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长以及社区地方总管等陪同下一起前往当地一村庄，向当地印度民众进行了慰问并发表了讲话。结束在印度乌苏萨拼措岭举行的为期3天的佛事活动和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上午从当地启程继续前往印度其他地区的访问。您现在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举办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已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于本月2号开始在印度南部藏人社区点白拉科比举行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于本周3圆满闭幕。 举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在印度各学校中正在就读的西藏青年能为西藏问题上举行各种有力的活动，从而提高政治觉悟性，并能当上一名合格的领袖，以及改变西藏的现状，能够贡献力量而提供培训。麦索尔和达瓦的王洛尔以及德里的西藏青年地方峰会成员和基乃、凯瓦拉等地区的西藏学生组织成员，瓦拉纳斯大学和西藏儿童村的学生等共计120多名人士共同参加了这次培训会。同时，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南亚人权事务部负责人瑞维奈尔先生就有关各政府和人权组织之间建立工作网络、组织藏人社区的活动以及怎样参与各重大会议等问题上进行了培训。举行培训会的第二天，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驻林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布和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长伽玛曲培就有关藏众之间的关系和教育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同时，印度著名学者维杰卡拉提先生介绍了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等有关政事历史，以及在一次研讨会上，很多著名学者以西藏独立和高度自治等为题进行了研讨。据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向本台表示，有关这次培训会的工作人物和组织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参与培训的学员也积极讨论了西藏问题，并非常重视这次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的各项内容。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霞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中国当局通知达赖喇嘛，除非他照着他们的政策办，他们就要把他当作观塘喇嘛和夏嘎等检索。这是两名著名的安多喇嘛对达赖的这一警告，是因为这两个喇嘛屡次反对中国人，最后被关起来了。同时，地方的藏文报纸1958年11月28日的甘孜日报登载着中国的宣传，以排棒的言语斥责宗教，指控释迦牟尼是个反动派。同样的谩骂也出现在西宁和大建路的地方报纸上，天复一天，局势越来越严重。在拉萨，中国人宣布所有康巴人、安多瓦和其他由东藏来住在拉萨和日喀则及其附近地区的藏人必须返回原籍去，若不听从这一命令，这些人将被逮捕，强行送返原籍。这些东藏来的人以阿朱贡布扎西为首，公开到了山南叫做哲古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组织起一个几千人的队伍，他们和西藏各地的反抗运动的领袖联系，在哲古之一革命团体组成的一支部队叫做达朗登松马克或义勇国防军，反抗不断增加，他们袭击中国的车队和军事营地，更多的人受不了中国人的压迫，都逃到这个革命阵营一起战斗，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就在这时候，在印度的西藏社会福利委员会才严重关切西藏的局势，审判这个美丽的国土，它的宗教、人民和寺院受到摧毁。他们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国家呼吁干预局势，导致这个国家实现和平。在南部西藏，地方人民由于义勇国防军的增长受到一定的苦难，但是他们乐意负担军队的供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西藏独立的斗争。有许多例子是中国部队化妆成康巴人突然向地方人民进攻，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残忍的政策为的是焚化战士和地方人民，幸运的是地方人民完全能认清这些事情。中国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军队企图扑灭东部的叛乱，但是毫不成功，相反他们的进攻造成更深的仇恨和反抗。
以上听到的是霞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